要说高唐州知府高廉是个挺全面的官员，不仅会欺压百姓，而且还会做法。高廉一出手就知有没有，人家一辆宝剑风云突变，飞沙走石，就跟制造了一场沙尘暴一样。这个场面用科学很难解释，只能说是小说的夸张了。刮了一场沙尘暴后，高廉的300神兵把梁山的阵型冲散了，梁山一下损失了1000多人马，损失惨重。宋江想起了自己包袱里的函授教材，那就是他在9天玄女神厨里顺出来的教材，到大营里一翻，还真找到破解的方法。两军再次交锋，高廉再次举剑，又有怪风袭来，宋江见状也举剑，风向果真喘了过去。高廉微微一笑，再次举剑，不知从哪里冲出了一群狼虫虎豹，梁山人马不知所措，又败下阵来。这时宋江才知道，原来函授的文凭比正规科班文凭还是差着级别的。人家举剑那是做法，宋江举剑就是暴雨天放风筝找雷击呢。连败两阵还不算，晚上还得防备对手来劫营。看过古典小说的人都知道，夜间劫营就是常规项目，常规到就跟晚上起夜上厕所一样，你劫我，我劫你，最后也不知道到底谁是抢劫的，谁是被劫的。宋江带领大队人马提前躲了出去，留下锦豹子杨林和白日鼠白胜看寨，说白了是让两人当诱饵。杨林是后上山的，勉强算戴宗的下线，白胜则是晁盖的下线。梁山上山头林立，宋派头领肯定是不会用来当诱饵的。白胜这次当诱饵还很成功，他们不仅抓了不少高廉的神兵，而且还射了高廉一箭。这下宋江总算找到了一点安慰。谁才能灭了高廉的妖法呢？宋江那点函授的本事肯定是不顶事了。临时抱佛脚，到哪儿抱佛脚啊？不行，找个道士的脚也行啊。关键到哪儿找道士啊？吴用在旁边一拍脑袋，嘿，对了，哥哥，咱不是还有一个开小差的公孙胜吗？说起这个公孙胜，其实是水浒传中被抬高的人物，因为他是道教代表，道教是那个时期的国教，所以公孙胜才得以排名靠前。公孙胜是个意志不坚定的人，跟师父罗真人修炼到一半，出来下海结生辰纲，上了梁山又想着回去孝敬老母，再跟师父修炼。他几次在梁山开小差，意志极其不坚定，除了破几个阵几乎没有其他作用，跟屡立大功的林冲怎么比呢？梁山的座位排名也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。